不好意思，在这里耽误了大家很宝贵的时间。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正等觉者。南无大萨巴拉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拉多阿拉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拉多阿拉多萨玛。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大德居士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一起来学习无上心所的部分。我们在前几节讲座当中已经学习过了四种通一切不善心的心所，就是痴、无惭、无愧、调举，还有三种贪因的心所，它们分别是贪、邪见和慢。我们在上一节讲座当中要一起学习嗔心所。在我们前几节课所学到的，无论是邪见也好，无论是慢也好，还有我们今天将要讲到的妒忌也好，这些都很容易转换成一种另外一种不善心，他们就是嗔。如果贪欲心很重的人，往往他的嗔心也会很重，因为一个人如果他的欲望很重，他想要得到这个，想要得到那个，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会生起嗔恨心，或者说，当一个人他的贪欲心很重，如果他得到了东西，拥有了很多东西，当这种东西在转变乃至失去的时候，他会转换成嗔恨心。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爱得越深恨得越深，无论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也好，对你自己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如果你对他希望越大，但是当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愿去做、去实行、去完成的时候，你会变成由于贪着会转换成嗔心。对邪见来说也是，如果你执着于邪见，假如由于不足的作业，邪见可以成为嗔恨心的助缘。比如说，当你相信一种思想、一种宗教、一种观点、一种邪说、邪派，那很自然而然，他就会排斥、会抗拒相信其他邪派、邪说、思想、宗教的那些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不同的宗派之间、不同的宗教之间水火难容。也正是因为他们执起邪见，所以宗教跟宗教之间会有冲突，宗派跟宗派之间会有冲突，不同思想跟思想之间的人会有斗争，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伤害。 现在世界上很多的战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斗争不和，其实也是跟他们肢体的邪性有关系。一切的宗教的战争，无论它美其名曰圣战也好，什么神圣的战争也好，正义的战争也好，其实往往都是由于他们那些人他执起某一种见解、某一种宗教、某一种信仰，然后呢他用这一种信仰去排斥、去抗拒、去反对其他的人，这是由于邪见所带来的战争带来的痛苦，它的根源就是由于邪见跟邪见、见跟见之间的那种互相排斥，执起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党同伐异，然后去压制、去打倒乃至毁灭另外一种宗教、另外一种信仰、另外一种邪派，就是由于邪见所带来的冲突。我慢心也是，我慢心越强的人嗔恨心越重。虽然说从阿毗达摩的角度，我慢心是属于贪，而嗔恨心是属于嗔，他们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心路过程产生的。一个人傲慢的时候，在他傲慢的那个心识刹那是不可能有嗔心升起的，但是呢往往傲慢的人嗔心很重，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一个，就变成说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发怒。而且傲慢心的人，他听不进，容不下任何能够刺伤他那个大大的我的一些话语、一些行为，一旦有了，他的心很快反应，就是抗拒、排斥。因此，我慢心是成就、是铸成嗔恨心产生的另外一个强力的助缘。这种嗔恨心也可以由我慢升起。因为我们在上一节就讲到了，凡是心对所缘的抗拒，它都是属于嗔恨心，那种厌恶、排斥、反抗。那贪心虽然不是直接是嗔恨心，但是由于没有满足了自己贪，所以它是贪，是嗔恨心的助缘。邪见本身也是属于贪，就是心的过程，但是它可以成为嗔恨心产生的助缘。傲慢本身是属于贪，它是属于贪心的过程里面产生的一种心所，但是它很容易转换成嗔。因此无论一个人贪欲心越强的人，一个人邪执越重的人，一个人傲慢心越强越大的人，他会越容易生气，越容易发怒，或者说他的心越容易烦躁，越容易看不惯。那今天我们将要接着讲另外一种心所，这种心所跟嗔心是非常接近的，因此阿毗达摩里面把它归为是四种嗔因心所当中的其中一种，那就是嫉，妒忌的嫉。妒忌巴利语叫 isla，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叫做嫉妒或者妒忌，这个是嫉，嫉妒。嫉妒的相是嫉妒他人的成就，其作用是不喜欢他人的成就，它表现为厌恶或者 不能忍受见到他人的成就，他的静音是他人的成就。那么我们就知道妒忌产生的静音或者独处巴达塔那是他人的成就。他人的成就包括各种方面，从世俗上来说，他人的成就包括了别人得到了财富，得到了名利，得到了地位，得到了权力，得到了才华，得到了学识。再从我们修行的角度上来说，别人持戒比我好，别人经教比我懂，别人禅修比我好，别人有禅那，别人修到观智，别人证果，各种各样的，只要是别人的成就，别人的所得，别人所拥有的，别人所具足的、具备的，无论别人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具足的，都可以成为产生妒忌的境遇。妒忌是一种危害性很强、危害性很重的心所。在有妒忌产生、有这种心所产生的心路过程里面，它必定是嗔心所。为什么呢？因为它表现为厌恶他人的成就，就是不喜欢他人的成就，对他人的成就有排斥感。妒忌可以带来很多的危害，带来很多的伤害。如果一个人想要过得好，他尽量不要去太过计较别人的得失，不要对别人的所得感到不喜欢，不要对别人的成就感到抗拒，不希望别人有所得。如果一个人要修行，他更需要有心量、有容量，要容得下别人的成就，容得别人下别人的所得。在《法际经》的第262记诵里面，佛陀讲到：“那瓦伽那玛帝那瓦那波伽拉塔耶瓦萨多卢波那罗诃帝毗苏基。”马查利萨图在这首偈颂里面，佛陀是说：不以巧辩才，或以容貌美，即千狡猾子，不是善良人。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善人是恶人，不是依靠他能够说得滔滔不绝，能够能言善辩，也不是看到他相貌堂堂，看到他相貌很庄严、很端严，或者很美丽、很英俊。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了嫉妒、牵吝、狡猾、奸诈，他就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在《法际经》的249颂里面，佛陀又说：“达达迪威，耶他萨当，耶他巴萨达囊迦诺，达他哟曼古巴瓦提，巴雷桑巴那婆杰尼，那娑提瓦瓦拉丁瓦，萨玛提玛提嘎强提。”他的意思是，若以乐故施，心度他得时，彼以昼或夜，不得入三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如果他通过信心，通过清净的信心、净信心而供布施、供养布施，但是你对于 他人所得到的那些食物，你感到妒忌，这种人不论是在白天或在黑夜，他都不能够入定，不能够得到萨摩地。萨摩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有了妒忌心，他的心是愤愤不平的，他的心不能够平静，他会想尽办法要使别人无所得，使别人无所利，使别人不得利益。在这里我想要讲一个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就是讲一个人如果他的妒忌心很重的话，他将会带来的不善的果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他的名字叫做罗萨格迪斯。这位比丘已经在过气佛迦斯巴佛迦斯佛迦斯巴佛的时代，他已经也出家，成为比丘了。在那一世当中，他也很精进的修行，乃至到他精进修行达到20000年之久。然而由于他的妒忌心，所以使他在那一世他并不能够证得任何果位，而且他的遭遇是很悲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一世当中，就是在迦斯巴佛的时代，当时他就接受了一位很有钱的富翁的护持，就住在那个富翁所供养的寺院当中。有一天有一位阿拉汉为了托钵，他就走到了这位富翁的家庭的门口，家门口。当时这位富翁他见到了这位阿拉汉比丘，就是已经漏尽了阿萨瓦卡亚，已经漏尽了比丘。他对他的威仪，他的举止非常喜欢，当时就升起了信心，然后呢就很恭敬的供养他食物，然后呢就邀请他，希望他能够住下来。那结果那位阿拉汉比丘已经答应了，就是住在原来的那位受这位富翁供养的那位比丘那里住，所以呢就变成说就两位比丘一起共住。这个时候呢，原本居住在那里的比丘他就对这位阿拉汉比丘就产生了妒忌心，他看到了富翁那么恭敬这位比丘，他产生妒忌心，于是他就跟富翁说这位比丘很懒惰，说一无是处，甚至他把施主托给他供养这位阿拉汉比丘的食物都倒进火炭当中。由于他的妒忌心，所以他把当时供养为这位阿拉汉比丘的食物倒到火中。由于这种妒忌心，他造作了很重的不善业，因为又毁谤，又有把他的食物倒到火中。那个时候，那位阿拉汉比丘就知道了这个人的心念，他想如果我继续再住下去的话，那这位原来住的比丘将会造作更重更大的不善业，所以对这位原住比丘的慈悯，于是他就用神通力就飞上天空飞走了。当这位原住的比丘看到阿拉汉比丘已经用神通力飞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这是一位正果的比丘，他的心开始追悔，开始悔恨。但是因为他的不善业已经造下，所以由于他的毁谤，他也一直都没有 证的任何的更高的成就，一直到他的命中。他命中的时候，过去的所造的那些善业，他的修行，他的持戒并没有优先成熟，而是由于他毁谤圣旨，跟他对阿拉汉毗卢所造的那些不善的业先成熟，于是他死了就堕落到地狱。在地狱里受了很漫长很漫长一段时间的苦之后呢，他就投生为夜叉。在投生为夜叉，这是一种很低等的夜叉，他经常到处找食物吃，但是又得不到食物，经常处于那种饥饿的状态。等他受夜叉的果报受完了之后呢，他又投生为狗。在投生为狗，一直做了500次的狗。在做狗的每一世当中，他都遭受许许多多由于他过去生所造的不善业带来的果报，经常挨饿，得不到食物，或者即使得到也被其他的狗抢去，所以非常痛苦。他这样一直都在恶气当中轮回，轮回了很漫长很漫长，也就是两尊佛陀的时间，从嘎萨巴佛到我们现在的高达玛佛，这段期间一直都在恶气当中轮回。在我们高达玛佛的时代呢，他就投生在高三比，叫什么乔三比，高三比的一个渔夫的家庭。然而由于他的过去的不善业，自从他一投生，他一入胎那一刻开始，那个渔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他都打不到鱼，每次出船都空船而归，而且呢各种各样的灾难随之而来。当时那些渔夫渔民们，他们就觉得为什么就会突然一天降临之后呢，就我们就那么倒霉。于是他们想一定会有灾星，就是有那倒霉的人可能出现在我们村里。于是他就把他那个村就划为不同的区域，然后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去调查，最后就找到了罗萨嘎这个家庭，就是那一世他的名字叫罗萨嘎，罗萨哥。找到那个家庭，他发现到自从这位渔夫的妻子一怀孕之后，那么整村人都没有，每次去打鱼都一无所获，而且种种灾难随之而来。于是他就把他一家人赶走，就赶离那村子。那虽然是赶走了，但是他的家里人也是因为驮着这个灾星，所以到处也非常不幸。那到了罗萨嘎迪萨出生，然后等他一会走路，他的母亲就丢给他一个破碗，就赶他出家门。因为只要这个灾星在家里，即使他的母亲去乞讨都得不到东西，所以就把这个灾星赶走。那这个小小的罗萨嘎呢，他就只能够四处流浪，到处去乞讨食物，没有人去照顾他。但是即使他乞讨食物都没有人给他，他只能够像乌鸦像狗一样在地上去捡那些人家丢弃的那些食物，就这样一直这样过活。等他长到7岁的时候，有一天沙利布达尊者见到了这位可怜的小孩，当时他就升起了悲悯心，于是就收留他，然后给他剃度，让他做萨曼尼拉。但是 即使他出家，他的运气也是很差。每次出去托钵的时候，他所得到的食物都很少，从来他都没有吃过像样的一餐。不过呢，由于他在过去噶萨巴佛陀的时代，他已经很精进的修行，由于当时他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巴拉蜜，所以他的今生也通过一段时间的修行，他也证得了阿拉汉果。即使他证得了阿拉汉果，但是他还是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因为过去那种业的关系一直还在产生效用。甚至他每次去多钵，一旦施主把那些食物放到他的钵里，食物自动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把供养给阿拉汉的钵食把它倒到火炭，由于他的妒忌心的缘故，因为他对别人所得的供养啊、名利啊、恭敬啊这些感到妒忌，感到愤慨，所以这种业一直都在很漫长的年岁、很漫长的年月当中一直都产生效应。就这么样，他自从投生为人乃至到现在已经是他最后一世，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吃过一餐像样的。到了他快要出般涅槃的时候，那时候他的戒师沙利布达尊者就认为说，他应该要吃一餐像样的食物了。于是他就跟罗萨嘎迪斯一起入沙瓦城，就是沙瓦提四位城去托钵。但是呢，只要沙利布达尊者带着这个罗萨嘎迪斯，就没有人看得到他一样，好像就是他站在人家的门口，别人都不会去注意他。于是他就叫罗萨哥先回到寺院自己去托钵，结果他就托到了南满尼钵，然后他就托人叫他说把自己钵食物去带到寺院里给罗萨哥一色去吃，结果那个受他嘱托的人就把食物全部吃光了。等到沙利布达尊者已经知道这件事，就是罗萨嘎迪斯还没有吃东西，那天还没有吃东西，于是他就到了国王的宫殿那边去，然后就得到了一碗萨杜玛杜，就是叫加杜玛杜拉，巴黎叫加杜玛杜拉，缅甸的发音叫萨杜玛杜，就是它是由酥油，有生酥，有熟酥，再加油，跟再加糖，还有蜜糖，就是四种这些七日药混成的加杜玛杜拉，就得到了一碗。然后呢，他就把这碗加杜玛杜拉就带到寺院里给罗萨嘎迪萨去了。他又知道，如果这一晚上加顿曼多拉叫罗萨嘎迪萨一拿的话又会不见，于是他就自己捧着摸，然后呢就叫罗萨嘎迪萨就这么样吃。那当罗萨嘎迪萨就吃了他一生当中唯一顿像样的甜品之后，在那天晚上他就入班涅槃。入班涅槃之后呢，人们就在他火化的时候的石碑上盖了一座塔来纪念他。那这个是佛陀时代的时候一位尊者的故事。他之所以会这样，甚至说他的那种不善的果报会影响到其他人，影响到他身边的人，这是由于他过去生由于妒忌心很强的妒忌而造下的不善业的结果，而且他所造下不善业的对象是一位漏尽者，因为这种业果是非常重的。同样的，我们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他的故事就是他的发生的也是很相像，只是说稍微有点不同。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尊者，他叫做 Jambuka。Jambuka 尊者在迦斯巴佛的时代，迦斯佛的时代，他也是一位尼姑。在这时候呢，他由一位地主，一位很有钱的地主，受这位地主的供养。那有一天，也有一位漏尽的阿拉汉尼姑，托钵就走到了这位地主的门口，然后这位地主呢见到这位阿拉汉尼姑，他的威仪非常庄严，于是他就升起了信心，就邀请这位漏尽的尼姑进他的家里，然后请他坐，然后很恭敬的礼拜，然后亲手就供养食物给他，给这位漏尽的尼姑。然后他看到这位阿拉汉比库的头发很长了，所以他说：“尊子，您的头发很长了，请让我叫人帮您把头发剪了吧。”于是他就请理发师帮他剪头发，然后呢又帮他洗澡，然后呢他。由于看到这位尼姑的威仪很好，于是他邀请说：“尊者，如果您慈悯的话，可不可以住在我所供养的那间寺院里面？”那这位漏尽的尼姑他就答应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原来受这位地主供养的原住的尼姑，也就是后来的讲比嘎，他看到了这一幕，那个时候他的心就产生了很强的妒忌心。然后当这位漏尽的比库已经搬到他的寺院之后，他就浑身不自在，感到非常强的妒忌，他已经没办法克制他自己的心，他的心已经完全给妒忌所征服，所以他就想尽千方百计要让施主对这位阿拉汉比库，就是后来的克住比库，要让他产生最坏的印象。他甚至他骂这位漏尽的比库，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了那位地主帮他就是供养他，用亲手去供养他食物，帮他剃头发，又供养他袈裟，然后又跟他铺床，于是他就这件事件，他就骂这位阿拉汉比库说：“你最好你去吃那些粪便，你吃那些很肮脏的东西，你不要吃自家施主所供养的食物，你最好用那钟里的梭子去把你的头发拔掉，你也不要让他的理发师帮你剃头，你最好你没有衣服穿，你裸体一丝不挂，你也不要穿他供养给你的袈裟，你最好你躺在地上，你也不要躺在他所供养的床上。”由于这位尼姑他很强的妒忌心，所以他造作了这些很强的善业，因为他毁谤了圣旨，毁谤了漏尽旨。当时这位尼姑他也知道了原来住的那个尼姑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强的不善心，由于他的妒忌，他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有点像疯了，于是出于对这位原住尼姑的悲悯，在第二天他就离开了。由于这个善业，那么讲不嘎当时的占卜嘎虽然也是很精进的修行了一两万年，但是他不能得到任何更高的成绩。结果在死了之后呢，他堕落到地狱，堕落到地狱，然后一直都在地狱里面煎熬，一直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乃至两尊佛，就是我 从当时的嘎萨巴佛一直到我们现在勾当那佛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地狱里受尽煎熬。然后到了我们现在勾当那佛陀的时代，就敲打了佛陀勾当那佛陀的时代，他过去生所造的善业成熟，所以他投生为人。但是即使他投生为人，由于过去毁谤的业一直都在产生，由于妒忌心的产生的毁谤业一直都在产生，因此他在最后一生仍然饱受指责，而且已经看不起。不过呢，在他最后一生他比较有幸，他由于过去生曾经造过的善业，他投生到一个很富贵的家庭。然而由于过去一生他曾经咒骂那位漏尽的尼姑说，你们要去吃屎，你要去吃屎，要去吃粪便，所以那生他自然的他就不想吃任何的东西，他只是想吃粪便，就像狗一样，或者好像那些屎虫虫蚁一样，他就很喜欢吃粪便吃屎。而且呢，就像他刚刚出生一样，他全身都裸体，他不喜欢穿衣服，而且呢，任何衣服一穿到他的身上就自动脱落，任何衣服没办法穿上去。而且他也不能睡在床上，一睡在床上他就没办法入睡，他只能够睡在地上。由于这么样，所以他的家人觉得很丢脸，因为生了一个只吃屎的而且不肯穿衣服的小孩子，于是他家人感到很丢脸。后来等他长大了之后呢，他就跟着邪命外道出家，那些邪命外道就用棕榈梭子就把他的头发把他拔掉。后来那些邪命的外道发现到他有吃屎啊吃这些肮脏的东西的习惯之后呢，也把他赶走。但是把他赶走了之后呢，他又以裸体外道自居，他修习各种各样的苦行，他一只脚站在地上就好像金鸡独立一样，然后呢口就张开像一直都张开。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样，他说我的功德很大，因为如果我两只脚踩在大地的话，大地不足以承受我的功德。我当那些人问说，那么你将就嘴巴怎么样？哦，我什么东西都不吃，我只吃空气就够了。由于他一丝不挂，而且他经常都是以这样的动作维持，所以当时那些人以为说啊，他很有修行，他是一位真正的苦行僧，是阿罗汉。于是人们就拿很多东西来供养他，很恭敬他，礼拜他，供养他。但是他又专门说你们所供养这些东西我一点我都不吃，我只吃空气就可以了。那些供养的施主就哀求他说，为了我们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功德，你请你接受我们的供养吧。于是呢，他就假装着用那草尖颠了一点点的酥油跟一些的蜜糖滴在石头上，那就说这些我已经够了。那就继续他的嘴巴张开，然后金鸡独立那种站立姿。不过呢，他晚上他就偷偷的去跑去吃粪便，跑去吃屎。由于他经常这样假装着自己很有修行，修苦行，于是他越来越多人相信他，越来越多人成为他的弟子，很多人恭敬他，去礼拜他，一直到他5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佛陀就知道这位江不干他的巴拉蜜过去生所造的巴拉蜜已经成熟了，于是他就来到了他所修苦行的地方，然后 来到了之后呢，就问他说：“丹布哥，你我想在这边住一宿，有没有地方住？”然后丹布哥就指着他自己所住的山洞，就说：“啊，你可以住在那里。”于是佛陀就住在他住的那山洞里面。在佛陀住在山洞的那天晚上，就很多的天神，他也知道佛陀的意思，于是他们就来拜访佛陀。当他们去到佛陀的地方的时候呢，由于这些天神的身体非常明亮，有很殊胜的光明，于是照亮了整个山洞跟周围的地区。那个时候张不干他在晚上看到了，哦，他看到怎么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殊胜的光明。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他就去找佛陀说，去问说：“佛陀，为什么昨天晚上，你住的地方有那么明亮的光明？”那佛陀说：“哦，怎么搞？因为昨天诸天他来拜访我的缘故。”于是怎么搞？他说：“哦，看来你很有修行哦。”连诸天都来拜访你，我一直都修了苦行55年，就是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点东西也不吃，我一直都这样修行苦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诸天的样子。那这个时候佛陀也不客气地跟他说：“你呀，你可以骗得了别人，但是你骗不了我。你自己声称自己什么东西都不吃，只是空气，但其实你每天晚上你偷偷躲起来吃屎。你说你自己从来都不睡觉，但是你自己都躺在地上睡。”那个时候呢，詹姆嘎听到了佛陀戳穿他的老底了，那时候他感到害怕，于是他就跪下来就请佛陀原谅。于是佛陀就丢给他一件就在沐浴的洗澡的衣服，叫他穿上。于是佛陀就跟他说：“你在过去生在嘎萨巴佛陀的时代，你也曾经是位比丘，是位修行人，但是由于当时有一位阿拉汉比丘去到一所供养供养你的施主的寺院，那个时候由于你的妒忌心，所以你就辱骂了那位阿拉汉，说你要吃粪便，吃肮脏的东西，不能够吃世俗的东西，你要用中医的梭子拔你的头发，我不能够让他请理发师帮你剃头，你应当裸体而不应当穿着袈裟，你应当躺在地上而不应当躺在他所供养的床上，由于这种妒忌而造下的不善业。所以现在你头发要用棕榈的梳子把它拔掉，你任何衣服都没办法穿，你只能吃屎，你不能吃其他东西，而且你要躺在地上，你不能够睡在床上。但是由于你过去的那些巴拉蜜所积累的巴拉蜜，所以你现在还是可以通过修行来证悟的。那个时候呢，这位张布嘎就很恭敬地听佛的说法，就在听佛的说完法之后，他也证得了阿拉汉果。当他证得了阿拉汉果之后呢，他就请佛的说：“世尊，我想在您的座下出家。”于是佛陀就说：“上来比丘修行犯行与正尽苦边。”于是那个时候他的在家相自然就消失，就记住了那个8种随身物品的一个比库。那话说这位詹布嘎原来很多弟子，在安嘎国跟在玛嘎达摩羯陀国都有很多他的在家弟子。在那一天，就是在第二天，在那天他们很多人都带着供品 但是那些拜祭的品准，拜祭品准备来见师父占卜哥。当他去到占卜哥所住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发现占卜哥已经跟佛陀在一起。那时候那些人就想，那到底是佛陀比较大呢，还是这位占卜哥比较大？那些人就在纳闷。于是佛陀就对占卜哥说：“占卜哥，你去解决他们的疑惑。”于是占卜哥一哭就对佛陀说：“是的，尊者。”于是他就在众人面前就显现神通，他就在众人面前就用神通飞到一个棕榈树那么高的地方，然后下来，然后顶礼世尊，跟世尊说：“尊者，您是我的老师，我是您的弟子。”于是呢，又第二次，他又飞到两个棕榈树那么高，然后再下来，然后再第二次顶礼世尊，要说：“尊者，您是我的老师，我是您的弟子。”那第三次就飞到三个棕榈树那么高，第四次、第五次，一直到第七次飞到七个棕榈树那么高，然后呢下来又在顶礼世尊的双足，然后说：“尊者，您是我的老师，我是您的弟子。”那个时候，那些在家人，就是原来占卜哥的信徒们，就发现哦，原来佛陀确实很大的威德。那这个就是一个由于过去生他们有妒忌心所造的不善业，然后一直在他乃至最后一生所产生的果报。当然呢，由于这位占卜哥他已经证得阿含道，那么他过去生他是比罗刹迦比舍更幸运，他的那些过去的无善业就慢慢的消失了。因为一个比丘不能只是吃粪便嘛，是不是？一个比丘不能够裸体嘛，一个比丘不能够用棕榈，又不能够拔自己头发嘛，他也不能够睡在地上嘛，所以就变成了那些业智就消失了。这是因为由于他遇到了佛陀，因为妒忌心有很多不善的果报，妒忌心它可以促成造很多，无论是语言还是身体上的一些恶习，其实妒忌心是一种很不好的、很多害处的心所。如果我们要解决，我们要克服妒忌心，我们应当修目的达，修随喜心。我们对别人的所得、对别人的善行、对别人的成就，要多点说洒度，洒度，洒度。要随喜别人的 得到的成就。洒度的意思呢，在这里讲，因为可能有些华人，或者说有些特别是北方基础的人，他们不一定知道洒度。洒度其实有很多种意义。洒度它在作为名词来说，它是很好，它作为形容词来说，它是很好的，非常好的，善的意思。所以古代有时候也翻译成善哉。它作为副词来说，它是也是很好的、很小心的、很谨慎的、良好的。而作为感叹词来说呢，它的意思是很好，做得好。它是对于一个人的善行、一个人的成就，乃至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善行，表示许可、表示允许、表示称赞、表示赞叹、表示认同，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经常在做任何的功德之后，我们都会说沙利沙利沙利，对别人所做的善行，我们要说沙利。随喜是克服妒忌心很好的良方。同时，如果一个人的妒忌心很强，他会容易心愤愤不平，容易批评别人。在这里，我们再讲一讲批评。一般上来说，我们说批评多数都是由三种原因产生的。 第一种原因就是傲慢、慢心。慢心重的人喜欢批评。第二，嗔恨心，嗔心重的人也喜欢批评。第三，就是妒忌，妒忌心重的人也经常喜欢批评。由于批评多数是由这三种不善心所产生的，因此批评它也会对一个人带来很大的伤害。正如我们在刚才那两个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罗刹迦比丘跟讲不干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于妒忌心，他批评了圣子，